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天我们行走在路上，或者是骑单车，或者是开车，都会面对红绿灯啊。红绿灯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并且呢，也为了让整个交通秩序可以非常的平顺呢。但是，你有没有遇过闯红灯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行人最容易闯红灯，因为看见两方没有来车，就很容易觉得就冲过去吧。但是呢，闯红灯这件事情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啊。尤其呢，如果是骑车或是开车闯红灯，那造成事故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刘文有时会行走，有时骑单车，有时骑机车啊。那前些时候呢，有人闯红灯，差一点和我迎头撞上啊。而且这闯红灯的人呢，车速大部分都很快，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闯红灯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无辜的人呢。好，在生活上呢，我们闯红灯就想到跟交通有关的。但是在情绪上，我们是不是也会闯红灯呢？好，今天呢，会在陪你读书栏目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要谈到的就是别让情绪闯红灯哦。好，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音乐家与打气者，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节，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音乐家与打气者。许多年前，某日一位音乐家举行演奏会，在当时弹奏管风琴时，必须有人在后台打气，把气送到风琴管里面。每演奏完一首曲子，听众都热烈为音乐家鼓掌喝彩。音乐家说，现在我要弹的最后一首曲子是……介绍完，音乐家便坐下来开始弹，两脚也不断踩脚底的键盘。这是一首高难度的乐曲，可是管风琴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时他听到后台的人告诉他，你要说我们才对。一个人若是自满，很容易忽略别人的功劳。基督徒必须承认，若不是借助于别人的帮助，由于别人的牺牲，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家人跟朋友的带导鼓励，他们所付出的爱心，都是促成我们成功的因素。不管是在教会里，或是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不能否定受到别人的恩惠。保罗不是说过吗？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 更不可少。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一一向他道谢，并真诚地肯定他们的贡献。别忘了，打气者需要演奏家，演奏家也不能没有打气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造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独特，也让我们都是互相需要且互相扶持，帮助我们能看见弟兄姐妹的恩赐，使我们合而为一，同心建造属灵的家，使教会成为见证你荣耀的圣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盛小梅的《让我说声谢谢你》。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主的爱是我们相知相惜，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生命中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刘幸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说明书哦。《 这趟旅程是一条平民路线，不会深入原文释义的高峰，也不会探索近东智慧传统的山谷。我们将以平时的方式处理生活议题，透过六个单元逐一展开智慧探秘。路线的规划将引领大家进入第一单元，就是赶快下载智慧 APP， 也就是要读真言。在下载之后呢，务必进行安装并启动，这将是启程的第一步。从情绪空间、生命品格、人际交友、婚姻家庭，一直到灵性旅程，最后以亚古尔的宁静祷文做结束。本书透过六个单元、30站的漫游，期望读者能咀嚼珠玉真言，颗颗饱满、粒粒晶莹的格言。透过不同主题的漫游探索，并在旅途中静心祈祷，将真言转化为生活中的智慧养分。作为导游，我期待在这趟旅程中与各位一同追寻智慧，彼此鼓励，不要半途而废。让我们携手启程，共同漫游30天，在其中挖掘到含金量极高的智慧珍宝。我们已经看完了，也就是漫游完了前面的7天了。在第一单元呢，漫游云端智慧是第一天到第5天，而第二单元漫游情绪空间呢是第6天到第10天。在上一回呢，我们面对了心中那座活火山，真的是需要靠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不轻易发怒的人呢。而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第8天的漫游了。第8天的漫游是别让情绪闯红灯，一起来读这一本《真言漫游30天》。生活如同一条繁忙的街道，我们在其中穿梭，经历各种情绪的波动。在这条街道上，有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灯号，那就是情绪红绿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情绪空间设置了一盏红绿灯，指引我们应该是停下，继续前进，还是小心行进。这种情绪红绿灯成了心灵交通的标志，影响着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帮助我们要留心避免闯红灯，以免造成意外发生。情绪勒索是人际互动中常见的负面行为，可能对人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种行为常表现在一方试图透过操控对方的情绪，以达到某种目的或满足特定需求。这样的互动可能在个人、家庭和工作环境中产生不良的后果。情绪勒索使人际关系变得不健康。当一方经常使用情绪作为工具，试图左右对方的情感反应时，关系会变得不平等，充满压力。被勒索的一方可能感到无助、焦虑，甚至失去对自己情绪的掌控权。这样的互动模式难以长期维持稳定性，最终导致关系瓦解。箴言中包含了丰富的智慧，教导我们如何有效管理情绪，建立健康且稳定的人际关系。其中有多段经文以反义平行的方式描绘两种心境对人生的影响，强调情绪管理对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带来正反效果。以下经文都是引用自《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箴言第14章29节：不轻易发怒者，深明事理，鲁莽急躁的人显出愚昧。箴言14章30节：心平气和，滋润生命，妒火中烧，啃食骨头。箴言第15章13节： 心中喜乐，容光焕发；心里悲伤，精神颓丧。箴言第十五章十八节：脾气暴躁，惹起争端；忍耐克制，平息纠纷。箴言第十六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者，胜过勇士；能自我控制，胜过攻陷城池。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嫉妒、忧愁、易怒等情绪直接反映个人的内在状态，这也印证了相由心生的俗语。即使未说出口，面部表情也能透露出内心的情感。亚伯拉罕·林肯曾说，人在四十岁后的外表深受生活经验的影响，这些经历不仅深刻地塑造一个人的内在，也在举手投足之中体现出变化。经常活在妒忌、忧愁、易怒等情绪之中的人，不仅影响其生活的品质，还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箴言精辟的表述，以下两节经文是出自于圣经新译本。箴言第十四章三十节说道：心理平静可使身体健康，但嫉妒能使骨头朽烂。箴言第十五章十三节说道：喜乐的心使人脸上容光焕发，心中愁苦使人精神颓丧。一个人的心灵状态不仅透过面部表情表露无遗，更直接影响身体健康。因此，若不善于掌控自己的心，可能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所以，情绪管理不仅关乎内在的平静，更与整体健康密不可分。情绪就像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病毒，能够让人感染情绪感冒、发烧甚至生病。这种病毒不仅影响个人，还可能在人际关系中蔓延，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以圣经中的故事为例，士师基甸在成功击败米甸人后，却面临以法连人的批评，指责他未事先邀请他们参与战斗。基甸以柔和的态度回复，详细解释了当时的困境，并未选择激烈对抗。他的回应展现了尊重和善意的一面，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矛盾。相较之下，士师耶弗他在一场与亚门人的战斗后，以法连人感到被忽视，产生不满。耶弗他的强硬回应引发双方激烈的争执，最后使耶弗他和以法连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敌对，爆发惨烈的内战。这些故事生动地展示出情绪在人际互动中的传染性，以及处理方式的差异如何影响结局。应用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够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箴言第二十五章二十八节，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说道：无法自制的人就像墙垣被毁之城。这个比喻生动地呼应了心灵管理的重要性。古代城市的防御依赖城墙与城门，缺乏这些防御结构，就意味着城市容易受敌人的侵袭。当以色列人归回时，城墙的建造成为当务之急，可以保护城市的安全。这种情境类比于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他们的内心如同一座缺乏保护的城市，容易受外在刺激影响，情绪波动不受控制。无法制服情绪的人犹如脱缰的野马，情绪起伏不定。有许多负面情绪的人喜欢怨天尤人，却未能察觉真正的问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自己。就如同箴言所说的， 城市没有墙垣，他们的心灵缺乏保护机制，任由外在刺激侵袭。以色列人在旷野期间发怨言的情节，正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显示情绪如何在群体中传染，就像情绪感冒一样。在民数记第十三章及第十四章，神指示摩西派遣十二名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然而，其中十个探子回来报告时，带着一种惧怕和怨言的情绪，描述迦南之地的强大居民和坚固城池。这种情绪感染迅速扩散到以色列全体，引起百姓的混乱和不安。这种情绪的传播不仅让整个以色列社群陷入脱序和焦虑，更导致了对神的不信任。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位探子保持正面的态度，并坚信神的应许，他们并没有受到其他人负面情绪的影响，而是鼓励以色列人信靠神进入迦南地。当然，一些人的情绪失控可能与生理因素有关，例如脑内激素缺乏或身体生理状态不平衡，这可能需要透过医学管道进行治疗。然而，在箴言中所谈及的是一般人如何应对日常的情绪问题。有些人可能天生就容易产生某种情绪反应，例如因自卑而嫉妒他人，因压力而爆发怒气，或因受委屈而感到忧愁。这些是现代人普遍会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箴言时代人生历练的一部分。尽管我们都理解维持平静和喜乐的心境对于个人的生活品质至关重要，但是要实践并不容易，因此我们需要将自己的心交托给那位能够引导我们、锻炼我们的神，让我们生命的泉源被清洁消毒，才能真正流露出安静与喜乐的生命。我们需要降服在神的管制当中，接受他的指正。在圣经中，我们发现一些被神重用的人物，他们在性格上都有着软弱的一面。然而，随着他们将心交托给神，他们的内在生命经历了深刻的淬炼。例如，摩西早年曾因冲动犯下错误，后来成为极为谦和的人。使徒约翰曾被耶稣称为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后来却成为强调爱的使徒。上个世纪中国教会的奋兴布道家宋尚杰博士，因身体状况不佳，常伴随着暴躁的脾气，曾多次因为不满翻译他讲道的人表现不佳而情绪失控，甚至推对方下台。这可能是因为他讲道之时情辞迫切，一旦看到翻译者表现不如预期，他就难以忍受，产生愤怒的情绪。然而，宋尚杰博士拥有一颗自省的心，能够认识到自己脾气不好。他坦言，身体上的瘘管症常常发作，这样的痛苦成为神对他脾气的一种试炼。这种自省和认知使他能够理解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并接受神的塑造和更新。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性格不完全但愿意面对自己问题的人。宋尚杰博士的故事提醒我们，天生的性格即便有明显的缺点，但重要的是坦诚面对，而不是遮掩。真正的耻辱不在于我们的缺陷，而在于是否愿意将自己的软弱和不足交托给形塑我们生命的主，让神来更新和转变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活中的引导和教导。今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在情绪管理方面的软弱和不足，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学会在生活的街道上遵循情绪红绿灯，避免闯红灯，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引导我们认识自己的情绪，并学会以谦卑和智慧的态度回应生活中的挑战。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灵，使它成为一个神圣纯洁的所在，充满喜乐和平安。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能力去传播正面的情绪，像是喜乐、宽容和爱，而不是传播情绪的病毒。让我们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良善和平，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最后，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软弱，并将一切都交托给你。愿你的恩典和爱充满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旅程中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活出你的形象。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箴言漫游三十天》，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听韵诗班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
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看到第八天的漫游了，别让情绪闯红灯，先深呼吸，先暂停，然后呢，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亮光和帮助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